恐怖悬疑多人有声剧开棺人，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出品，一杯橙橙团队精心制作。
这种动物有个天性，就是对人特别感兴趣，一旦修炼到家，就会将人的精魄放入尸体，用死人的尸体体验一下当人的感觉。不过占据尸体的时间是有限的，最多3年他们占据的尸体就会作废。当然我爸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，他也提醒过我，这些都是传说，他也没见过被黄皮子占据的尸体能像人一样活动，所以不敢妄下定论。我眼前的这只黄皮子就像很有灵性一般，眼睛挑衅地看着我们。白宝强瞬间被他激怒，拿了块石头就开始砸了上去，可那黄皮子就好像早猜到他的动作一般，起身跃起躲开了。白宝强因为重心不稳摔了个狗吃屎，那黄皮子躲开后他并没有立即消失，而是静静地看了我几秒后才慢慢地消失在黑暗里。这黄皮子好奇怪呀，总感觉他一点也不怕人，不会是真成精了吧。我随即收回了注意力，现在找出白大柱醒不过来的原因才是最主要的事。我从带过来的东西里拿出了3把铲子，分别分给他们。分好铲子后，我们3人就开始挖坟，人多力量大，不多会儿就已经露出了棺材的一角。我又随意地铲了几下，棺材上面的土都被我铲了下来，整口棺材也随之露了出来。这是一口很常见的乌木棺材，我伸手随意地摸了几下棺材，给我的感觉很冰凉，这是一种不太正常的反应。因为棺材埋在土里，按理说它刚出土时会带着泥土略显温热的感觉，而不是这样冰冰凉凉的。我皱了下眉头，不过没着急撬动棺钉，而是先从口袋里拿出白酒，绕着坟头撒了一圈之后，接下来跪下对棺材磕了个头。
开棺匠传人陈三元，今为救人开棺，还请您老人家多担待一下。
这种做法叫请棺，意思就是告诉棺材里的死人，我开棺是为了救人，并无恶意，也不会破坏亡者的尸身。因为这死者并不是经我手下葬的，我要是冒失地打开棺材，说不定会惹得死者诈尸。不过这也是走了一个过场，给死人一个体面。开棺匠开棺多半都是为了送鬼救人，这在阴行上属于做好事。死人要是不珍惜活人给的面子强行挡道，那就别怪手下无情了。我做完这番礼节后，准备起身撬动棺钉。
三元，我觉得你太把注意力放在棺材里了，为啥不看看棺材呢？难道棺材不会出问题？
他这话一出，还真是提醒到我了。对呀，我看问题的角度太单一了，看都不看，直接就去开棺，完全忽略了有种可能，就是出现在棺材上。我顺手将手里的铲子扔了，我开始观察起棺材外面，看了一会儿，还真被我发现了不对劲儿。在棺材缝里有一些细小的粉末，我伸出手蘸了一点在手上，仔细一闻，那是一种朱砂的味道。这味道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，不由冷笑一声，搓掉了手中的朱砂。没想到会有人在丧事上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把朱砂倒在棺材上，会害得办丧事的人被死者缠上，只要是局不破，那丧事主就会被死者拖到咽气。能做出这种事的人很容易猜得出来，都是跟白大柱有关的仇人。这上营村跟他有仇的无非就是那帮殡葬队，这人做到这份上，无疑是想害人性命，实在过于心狠手辣。别人抢了你的活， 教训人可以，让人丢面也可以，但都是点到为止，祸不及家人，祸不及性命。看来这帮上营村的殡葬队也并不是什么好货色，甚至要比白大柱还要可恶几分。现在找到了局，就得破局。破局也不难，撒些石灰粉就行。我拿出石灰粉撒在棺材上后，跳出墓坑，跟其他两人合力将墓坑重新填了起来。下山后我也没去找上营村的殡葬队算账，毕竟这是人家的村子，我也不好动手。等有机会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他们一番。这一点我跟我师父一样，特别讨厌那些不重规矩之人。等到天亮，我们一行人就回到了江县。回店里前，我交代白依依回去让白大柱喝点雄黄酒就没事了。他笑着应下，看我的眼神还是一如既往的冒着绿光，吓得我赶紧把他送走。到了晚上，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店里，仔细想想最近经历的事情，那个报应的事儿一直围绕在我的心头，还有师父的死。师父的事儿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，却始终是我心头的一个结。我记得师父曾经说过，凤凰归西，就是我跟他相见的时候。凤凰归西有凤凰二字，凤凰关也有这两字，难道是这二者有什么联系？想到这儿，我萌生出去找凤凰关的想法。要找到凤凰关，我就得处理好江县的事情。为此，我找白一鸣做了个交易，他帮我解决我妈看病的医药费，而我则是给他林梦珍的骨灰。我答应了他这个请求，将来遇到林梦珍时，我一定拼尽全力打败他。做了这个交易后，我关闭了棺材铺子，又回家看了眼我爸妈，看着他们两鬓的白发，我咬咬牙，狠心离开了。背上身上的破布包，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在报应把我害死之前，我一定要找到凤凰关。尊敬的听众老爷，开棺人第一部到这里已经全部播讲完毕，我们有缘再续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尽在下集。